我们先接着上午那个啊，上午还有一小尾巴没讲完呢。那个，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心亦不熄灭。嗯。这个下边的呢，就是祖师们，祖师们经常都有这，都是啊，晚上吃饭吃撑着了，本来吃两碗，一看菜做的比较好，吃了三碗。吃多了没事干了，得消消神啊，编出这一套来，就下边这些个啊。但是虽然说是啊，茶余饭后是祖师们的智慧啊，这是大智慧，这是真正考验你能不能做到居一切时不起妄念啊。他考验你了啊，考验的时候就来到了啊。琅琊绝禅师常问讲经啊，常问讲僧云。这个常就是曾经的意思啊，曾经问过一个讲僧，讲僧就是讲经僧。那讲经僧肯定对经教是非常通达的，对吧？那圆觉经他肯定是他讲过圆觉经啊，讲过金刚经类似的啊，楞严经、楞伽经，所以其实是考这个讲经僧啊，如何是居一切时不起妄念？对云，这个讲经僧就是对云啊，起即是病，你看他说的对不对？很看得很对哈，起即是病。居一切时不起妄念，起那不就是病吗？啊，然后又问如何是于诸妄心亦不熄灭？对云：熄即是病。那这里就是不让你熄，对不对？于诸妄心亦不熄灭，不需要熄。那他说熄即是病，说的对吗？没错吧？我们再看啊，又问如何是诸妄想境不加了知？对云：知即是病。没问题吧？这个话。那我们不需要知哈，不需要再加个了知。又问如何是于无了知不变真实？对云：变即是病。都没问题哈。我们看觉公笑云：汝时要已，未时要终之际也。这一句话，这讲经师我估计听完了就蔫了啊，哪说错了？大家自己在这儿啊，就是火石电光之际，你们看看哪说错了。当我刚一问的哪说错的时候，你做到没做到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他还来一个起即是病啊，变即是病，还有个病，这是不是已经就犯了起的忌讳了？他广施药，他没有施药中的忌讳，就是说他只是讲到了，他没有做到。禅师的功夫就是能做到。你看这时候你们都还在这儿啊，就没有人给我示现一把，知道吗？这立刻就上厕所去了，我告诉你。喝茶是拿舌头喝，不是拿嘴喝啊。所以我们就着这个公案啊，祖师的境界和法师的境界和这个啊讲经师的境界差别就在这儿。我们如果用如来禅来看前面这个讲经僧的这些个病，一点问题都没有，对吧？那起就是病，不让你起嘛。是不是他自己已经在其中了，在一个微细的其中他还不知道。所以这个居一是不起妄念是非常难的，自己起了多少修行人他已经起了，他都在讲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这是语言文字，但是祖师是不一样的啊，祖师自己讲他佛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但是讲经的法师佛说世界变成世界了啊。啊，佛也说我，但是佛这个我是没有我的啊。这讲经师他就是他自己不知道，他讲的境界他自己不意识不到，所以禅师的功夫就在这儿体现了啊。你在这刚才一问，他的忌在哪儿有忌讳啊？你这一下你就居一切时，就起了妄念了。不管你起的啥念，你心就已经犯忌讳了啊。这个还不是我讲出来的，也不是。如果我只能讲出来这，但是能看到这一点也是功夫了，能做到那就是最，那就功夫就到家了啊！能讲到能做到，不过，这一点能看到，就是你已经非常知道这个里边的这个啊理行是怎么回事了啊！所以我们因为这个是我要讲给你，你听明白了你就知道到底这个差距在哪儿。那我们就着这一段，我们下边要给大家啊跟大家学习的啊讲的一个环节，一个中心，也是就是好像看着比木牛还要难，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啊，就是你木牛功夫做纯熟了，这就是一个什么功夫啊，转身的功夫啊。我前边几天写过一篇文章叫善事 啊，佛在涅槃经里边讲的善事啊，跟我这个解释的完全不一样啊。这就是祖师禅超过如来禅的，就是你师父比释迦牟尼佛还厉害的地方，知道了吗？视线的啊，咱加一个视线嘛，给他点面子啊。真比他厉害，因为佛在涅槃经里解释善事，就是一文解义啊，你怎么解他也是围绕善和事解的。那你师父解的善是什么？是跑逃。不参与，这个就需要定力，需要智慧了啊！我们就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最简单的例子，咱们在路上行脚，这时候有一个啊大叔级的人物，或者是他也是总爱在外边玩，但是他从来没像咱们这样玩过，他就问你们这是啥队伍，就会问第一个人，那你没点功夫，你就眼就过去了，啊，你或者点个头，或者摇个头，这都不叫善事啊，你就被一个跟你没关的境界。就从这个，我们举个例子啊，其实你就是搭给他也没什么过失，但是从这个功夫上讲，我们就借助于这个事儿来练你的功夫，你都连胆都不带胆他，你不用管他，啊，就走过去了，也更不用说话。有的人可能还会停下来给他讲讲，我们这是行脚啊，不行，大爷您跟我们参加吧，知道吗？我看您挺有善根的，也许您还能信佛呢。啊，哇哇哇，一大堆都出来了啊，这就是自己打妄想，就是习气，总是有一个善心，知道吗？还给你解释解释，解释啥呀？啊，对吧？路上走走的，有个乞丐，还不是一般的乞丐啊。这个乞丐就比较特别，就容易打动你，别的一般乞丐打不动你。你本来也比较吝啬，也不想给，但是碰见一个乞丐，哎，你当时就恻隐之心就起来了，就想给吧，兜里又钱又不太多，才5块钱，你钱正好你赶上你前两天发个愿，我要布施100块钱。然后给个陌生人，可是兜里就20块钱，给也不是，不给也不是，开始打妄想，知道了吗？就开始纠结，就不能咵就走过去，一念都不生，是不是？啊，这个今天我们正好也坐了公交车，来了几个老人，是吧？啊，所以要来一个70、80的老人，这个我估计不会纠结，咱们基本上就会站起来。就恰巧来一个50、52、53、54、55的，比你老不了几岁。但是呢，又还确实是也可以成为老人，让还是不让？类似这样的啊，来个抱小孩的，但是这抱小孩的人比较年轻，是吧？看他劲儿也挺大的，我到底是让还是不让？哎，这个就不能善事，就不能站那儿无动于衷，这就是我们的习气。要么你就像小军同学一样，蹭就起来，连人家都没说你这样，你请坐，他蹭就起来站那儿去了，人装的就让个座，是吧？那个老太婆自己走了，还以为她要下车呢，这就是果断，知道吗？要么你就坐那儿纹丝不动，我就不让你。别说你70了，你来个100的，知道吗？你拄个俩拐，你抬着你坐着轮椅进来的，我都不让，不让就是不让，这就叫善事。人没躲，但是念头没过去。善事我就是善事，什么意思？善事就是不参与，我不进入妄想分别，我不进入烦恼，我就定在这儿了。是一种果决果断，没有善恶，知道吗？我不进入我自己自心的善恶的观念的战斗里边去，其实跟外境没关系啊。外境没有人会说你这样不对，你这样呵太好了，真是个善良的人，没有啊，全都是自己在评判呢，自己在评判自己，自己给自己挖坑，自己给自己啊发锦旗，自己给自己批判批斗，发锦旗的也是你自己啊，表扬的也是你自己，批评的也是你自己。这还是小事儿啊，这还是世间法上你能善事，就是你已经很不错了啊。你也是你学佛你明理的一个表现。那祖师们可就坏多了，聪明多了，他就不这样考你了，知道吗？他经常给你挖坑。你看刚才这个狼牙绝禅师，这小坑挖的，对不对？你不讲经嘛，我就弄用经典里边的绝对正确答案来骗你。所以最后给他来一句啊，你只是食药，不食药中的忌讳。等于你是一个瞎子啊，根本就不是医生，不会配药，全给否了啊。所以这个祖师禅它的高妙高超之地就是在啊，躲得快我们看几个啊，这个跟善事这个功夫相应的相关的几个公案，我们先看那个 南泉普愿禅师的一个啊，这个比较经典，大家也都很熟悉，我也经常会引用这个公案。他在马祖的
南泉普愿是那个277，就是他的23页，目录23。
他应该我放在了
马祖地方，
放在马祖里边的262，我们看262页啊。最后一行，一夕西塘百丈，南泉世祖完月次。祖曰：“正那么时如何？”西塘云：“正好供养。”百丈云：“正好修行。”南泉拂袖便去。祖云：“经入藏，禅归海，唯有普愿独超无碍。”啊，这就是马祖对普愿南泉普愿禅师一个高度的赞扬啊，因为这个很难。有一天晚上，西塘百丈还有南泉他们三个人啊，陪着马祖在赏月，正赏月的时候，这个西塘是西塘智藏，百丈是百丈怀海，南泉是南泉普愿啊。正赏月的时候，这个马祖就考他们了，问他们啊，正那么时如何？也没讲这个那么时是什么时，反正就是这么个时候，赏月的时候啊，就是特指赏月的时候。西塘智藏就说正好供养，那百丈就说正好修行，供养呢啊，供养什么？正好这个啊，这种美景供养诸佛啊，供养祖师，反正就是正好供养。而我们解释的话，不管它是什么意思，反正它有个意思在里边啊，就是循着马祖的一个"正那么时如何"。啊，洞山说的啊，横沙修道无一物，过在寻他舌头路。循着他这个问题就走了，哎，正好供养。那百丈就说正好修行，正好修行修什么行啊？牧牛，哎，一念不生，哎，做功夫，不思善不思恶，说的对吗？没有，也没啥问题，对吧？这个时候最好的时候嘛，正好啊，师父总经常教我们不思善不思恶，教我们啊，在这儿。哎，居一切时不起妄念，我也没起啥妄念。他不知道，他这个正好修行就是一个最大的妄念。即使他的修行是正确的方向啊，是一物不为。你当你说正好，我在做一物不为的时候，你啥了？你已经掉入了一个为的一个东西里边了。所以就是说啊，石头禅师问药山，你在那干嘛呢？我在这一物不为，闲坐呢。啊，要是闲坐就为了。其实他说我一物不为。就是用文字在表达一个他什么也没做，这是使用文字和没使用文字是一个意境，有时候使用文字也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但是你要看到他这个文字的后边的意思。那这个时候百丈说："我正好修行，就算你我正好练无为，我正好啊，哎，永夜清宵何所为？你都是为了啊，我正在用佛性。"你在用意识，不是用佛性，所以南拳拂袖便去。这个拂袖便去，看着挺潇洒，对吧？到你这就不潇洒了，到你这一定啊，你会琢磨琢磨，正好挣那么时要干嘛，是吧？开心果那天问我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公案啊，我们再顺便就想到啥，就我们就看到哪儿啊？这个是释迦牟尼佛里边一个公案。复得分娩第六页，我们看正文的第六页啊。你看看，你转得了身吗？央觉摩罗因持钵至一长者门，其家妇人正值难产，就是央觉摩罗佛的一个徒弟啊，一个佛弟子。他持钵到了一个长者家门口的时候，他家妇人正好啊生孩子，但是呢难产。这个长者曰，说："瞿昙弟子，汝为至圣，啊，你是佛的弟子，应该是圣人，对吧？你有什么方法办法能够帮着我这个家里的妇人生产解决这个问题难产？"然后央觉摩罗就对长者说："我刚入道，乍入道，我刚学法，我未知此，我还不知道能够帮着妇人分娩这个方便。你等我回去问世尊啊，我再来告诉你怎么才能够让这个妇人孕妇顺利的生产。" 即反俱是白佛，就是回去了，把这个事情跟佛讲了。啊，佛就告诉央觉摩罗，汝速去报信，你赶紧去啊！这里边你看这祖师啊，编这个公案编得特别的啊，绘声绘色的啊，你赶紧去，为啥？你去晚了，这个就孩子，大人孩子都保不住了，知道吗？我从你赶紧去，赶紧去那哈，去那个长者家里边，告诉那个妇人，哎，还要对妇人讲，说我从贤圣法来，我自从学佛法以来，我从未杀过生，要对这个妇人这样讲。央觉奉佛语，啊，即往告之。其父得闻，当时分娩。这个妇人一听到这句话，啊，我从贤圣法来，未曾杀生，一下子就啊豁然开朗，一下子就一松，就把孩子生出来了啊。哎，我们要参一参，为什么这个妇人一听到这个话，就孩子就生下来了？这个你就算你会也不是你的，因为我前面我已经有提示了啊，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你要知道禅宗有那么件事儿，这叫向上一路，你要知道有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就是跟你讲千经万论，毫无交涉，啊，啪啪啪的，毫无交涉，啊，现在我们能达到的就是你能把这些理啊，又像清风一样讲得很透彻，你能达到这已经很不错了，这个就是格外的要求了啊。就是讲讲，突然之间，甩袖子就走了，跟你们这帮二成人，誓不为二成人说法，一牛就走了，这厉害了啊，你就出师了，是吧？有这种觉性，突然之间就打断，自己就知道打断，这个就需要功夫了啊，功夫的功夫了。那我们还继续看这个，刚才南拳禅师也是啊，扭身就走，所以，哎。马祖就赞叹他，经入藏，藏归海，说这个啊，西唐至藏也就只是到达了一个啊讲经的一个地步啊。百丈怀海呢，可以参禅了啊，会牧牛了，知道怎么修行了，做功夫，知道什么时候二六时中都要做功夫，对吧？赏月的时候也不忘牧牛，但是只有南拳普愿独超无碍，他已经超越了一切的束缚。嗯，被我这一讲又给竖那儿了啊！大家又开始琢磨南拳，这南拳是你啊，所以这个转身的功夫啊，也就是说逃跑的功夫是最大的功夫。有人还乐，有人就老，有的人他不是逃跑的功夫大，他是迟到的功夫大。你迟到跟逃跑差不多啊，下次迟到就甭参加了啊。还有一个公案，也是很简单的一个小公案啊。赵州问南拳，啊，赵州是南拳的弟子。其实这个书里边也有啊，我们看看，还是，大家听我讲，我也不知道在哪页了啊，我们就不知道，听我讲就行了啊。这个赵州问南拳，离四句绝百飞。请师道，权便归方丈。但是他归了方丈，他也没得着便宜，啊，这个赵州呢，就自己嘟囔了一句，这老汉被我一问就问得哑口无言，就跑了。俩人都不错啊，南拳，哎，善于跑，这个赵州呢，这个口齿伶俐。嘴不饶人，但是就是这一个归方丈难吗？非常的难。我们先别说祖师在这考你，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啊，你的微信好友给你发一个语音，给你发一句话，有时候你觉得不是太重要的一个话，都是礼节性的、礼貌性的，不必须回答的。但是你会怎么？你会在那儿纠结？哎，我到底怎么回答他？我是回还是不回？最后按耐不住，还是回了。这个你就是没有善事的功夫。大家练啊，以后 先拿这些不疼不痒的人练，到最后了，你爹娘给你发短信也都不带回的啊，最后，你师傅给你发，你都可以不回，知道吗？但是棒子在后边等着呢啊！所以你要真敢不回，知道吗？我还就真不敢，我就真不扔你，知道吗？没有，你们做不到，你们基本上都会啊，基本上都是恭敬师傅嘛，哈，尊重师傅。他最后还来一句，其实我们对师傅并不执着，我们就恭敬法，哎，还来个恭敬法，还不是被这人吓。先练习啊，这些个俗情，这些礼数啊，微信不回。给你打电话了，未接电话也不回啊，也不去一看没接到电话，还给人回过去，短信也不回，就是不参与，练这种啊，这种出世的超脱的这种、啊、智慧，还有这种定力。我们很多的烦恼，有时候有很多无中生有的事情，都是因为这个。哎，你一句他一句，哎呀，本来没事的都出事啊。都是这些俗情。像类似的这种啊，在我们生活中处处都是。啊，别人跟你打个招呼，熟人跟你打个招呼是吧，啊，自己本来我们出去吃饭啊，正好看到熟人了，哎，一定要过去打个招呼。你就不能当装都没看见他。你就当没看见他又如何，一定要打个招呼。这还是熟人或者是朋友亲戚，如果是家里人，那更好过去了。家里人都不带打你啊，看见明明看见都不带打你。那过几天啊，比如看见自己哥哥啊，哥哥当时也看见你看见他了，啊，过几天看见，哎，那天你看我，你怎么不理我呢？我哪得罪你呢？老怕这个，想不理你就不理你，我得罪你又如何？就得有这种魄力。啊，他一下吓得就赶明就再看见你都是恭恭敬敬的，哎呦，这人变了，这人，知道了吗？说我们可以跟家亲眷属打成一片，但是自己一定要是王，知道吗？我可以参与家庭的事务，但是我说了算，只要不是我说了算，我就不，这个家跟我没关系，并不是说啊霸道。至少要平等，说你要尊重我，我才尊重你。光我尊重你了，光我都对你都是你说啥都是听你的了。那我想干的事儿，这个不让那个不让，凭什么呀？对吧？那平等哪去了？啊，每个人的独立性哪去了？可是大家就活得这么窝窝囊囊啊，总是顾忌这个顾忌那个，为这个为那个，就不能断然的啊转身，断然的拒绝。那是我亲妈，谁是你亲妈呀？我还是你亲爸呢，对吧？我还是带个师呢，对吧？我还不是亲爸，我是师爸，对不对？我说的话你咋不听呢？对不对？
他自己笑自己脸红了。
没事，我就
他是憋的，他本来声音比他还大，你知道吗？他不敢笑出来，怕把你吓坏了，憋脸红了。他怕他的一笑出来，把你那个天真本性也带出来呢。
说漏了，快说漏。淡定点，要低调。
我们再看百丈的一个公案啊，百丈和马祖的一个公案，第262页，藏头白，海头黑。僧问马祖：“离四句绝百非，请师直指西来意。”祖曰：“我今日劳倦，不能为汝说得。”问取至藏。这个就更坏了啊！他自己逃了，他还把这个嫁祸于人。他自己逃了，他还让你，我跟你说不了，你去问智藏吧。你要看，七僧乃来问智藏，藏曰：“如何不问和尚啊？”智藏就问：“你咋不问咱们师傅去呢？你问我啊？”僧曰：“和尚令某甲来问上座啊，师傅让我问你来。”他说：“你比他还聪明，知道吧？” 然后藏曰：“我今日头疼。有的人已经啊，对吧？有的人已经头疼了啊，不能为汝说得。问取海兄去，这个海兄就是啊，就是淮海，百丈淮海。僧又去问淮海，海曰：我到这里却不会。你看这仨人啊，躲的这小甩的这干净啊啊！这个僧乃举世马祖。”那回去又会绕了一圈，又会问马祖了。马祖其实还是在打，还是在打太极，知道吗？还是在推推搡搡。他说了一句啊，呼蒙蒙的话，知道吗？像刚睡醒了一样说的话。藏头白，海头黑。如果我看见他，就给他扇了他俩嘴巴子，像你藏头白，海头黑，把我都弄懵了。你们这四个人，知道吗？去，不是把人逼疯的节奏吗？是不是？想问一个问题多难呢？他不是说你想问问题难，这你问到滑头的人了，太滑了，这几个人啊，全都是善事啊，看见了吗？不仅善事，还会嫁祸于人。所以我们看祖师有智慧吧？你说什么离四句绝百非啊？还请示知止西来意，这个问题是很刁的啊。我们想离四句绝百，其实一句你不能说，告诉我祖师西来意。离四句绝百非是代表一切佛法了，一切语言文字，你也别跟我说有，也别跟我说无，也别说是也别说正，也别说反，啊，就是你闭嘴，然后告诉我，直直嘛，告诉我，你闭嘴，告诉我，这问题很刁的，对吧？行，你让我闭嘴是吧？啊，我不会行吗？这个公案很有意思啊，我们再看一个啊，我们看这个道武和云岩禅师之间有一个，在393页，我们看道武宗智的啊。道武禅师似药山啊，道武和云岩他们是在家的亲兄弟啊，后来都出家了，都师从于药山禅师。云岩俗家兄弟，道武离药山见南泉，泉问：舍离名什么？道武曰：宗智。泉曰：智不到处，作么生？武曰：切记道者。泉曰：卓然。道者即头角生。三日后，道武与云岩在后架把针，权见乃问：智头陀前日道，智不到处，切记道者。道者即头角生，何作么生行旅？道武便抽身入僧堂，权便归方丈。我们先看到这儿啊，这是一小段。这个道武虽然说他啊师似药山，但有一段时间可能啊因缘使然他去见南泉，到了南泉那儿啊，南泉就问他舍离名什么，说你法号法名是什么，那道武就说我的法名是宗智啊，所以道武宗智啊这个名字我们要记住啊，他在道武宗智禅师在禅宗史上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啊座驾禅师啊，他比他这个兄弟啊云岩这个特点啊更鲜明，很犀利的一个作家啊。然后全曰啊，就着他这个名字宗智嘛哈，你不是宗智嘛哈啊，就考他，那智不到处作么生，好像你这个名字起的好像很有智慧，那还有一个地方有个东西智慧都到不了作么生啊，有法师要讲的话又给批评，我给你讲一堆啊啊，不生不灭处啊，不可思议处，就开始啊然后道武呢，他知道这个关键地方了，他自己已经明白了觉悟，他知道啊，他就既然说，哎，你问我智不到处，那我就说切记道者，就最忌讳用语言表达。那南泉就说了一句：“卓然啊，确实如此啊。若道浊即头角生，头角都是没用的东西啊， 葛藤没用的东西，意识里的东西。三天之后，道武和云岩俩人在后架把针，把针就是封，拿着针封衣服呢啊，封袈裟，袈裟我估计是破了啊，俩人没事逗弄玩，都把袈裟弄破了啊，没事捅马蜂窝去啊。权见乃问，南权看见他们了就问啊，智头陀前日到，这段这个切记道着到后仰声还没完啊，就还又连过来。你看南权也是扑扑妈妈啊，拖泥带水，过那么长时间，他还考这个，拿这个考啊。智头陀就是啊，宗智，和前日说智不到处，切记道着即头角声和纵么声行轮。你这个见地不错啊，见地不错，确实理上就是这么个理啊，一说就错了。但是怎么做？纵么声行轮就是怎么操作，行持上怎么弄？啊，这时候如果道武不明白的话，他肯定就张嘴了，对吗？你想自己师傅要问你个问题，啥问题？你同修问你啥问题？肯定在那哇哇，对吧？你们谁哪天也抽身，对不对？那你正好赶上你尿急，那不算啊。道无便抽身入僧堂啊，是不是善事？
嗯，
哎，他是觉悟在前，知道了吗？没有这个觉悟，他是善不了事的。他进了僧堂，南权也只能归方丈。你看他一归方丈，这道武又来把针，够厉害吧？你曾诸位躲他，你知道吗？躲讨债的啊！把针不就是拿针缝衣服吗？这穿针眼儿，穿针线儿，穿那针，我估计穿半天，知道近视了，已经眼花了啊！这时候，云岩就开始在这纳闷了，你们俩这干嘛？一个跑，一个又回来，还一个回方丈。云岩就问了啊，师弟是来，这个师弟就证明了云岩啊，出家比他早，但是在家可能比他大，而是他哥哥。哎，我总记不住这些个啊，哥哥弟弟不重要啊。这个师弟是来，为什么不指对和尚？为什么问你啊？这个怎么行轮？行轮怎么生？为什么你不回答和尚？那我们一看这个云岩，他是肯定他还没明白啊，但是呢，要光通过这一句话，那你也看也不一定就是他就不明白，他也明白人也会这样，他考你对吧？为啥你不对答呢？啊，但是我们看下边的就知道他是不明白的啊。五曰，你不妨伶俐，你看这个话，你不妨伶俐，其实也是赞叹啊。我们如果看这话也是赞叹云岩啊，你居然看到了。你居然看到这一点了，这很关键呢，知道吗？他这一问我扭身就回来，很关键的。他是真是当时真是尿急，知道吗？尿尿去了，赶巧了，对吧？但是一看这句话，我们就看道武他不是尿急，他真的不是尿急，他是智慧啊。所以你居然这叫你捕捉到，但是只是捕捉到一半啊，只是看到了我抽身回这个啊僧堂了，见言不见。说了他一句，他没搞明白，这个见是明白的意思啊，云岩不明白啊，你不妨伶俐，就是你再动动脑子啊，你难道不清楚吗？对不对？然后言不见，云岩不明白，那就去问南权，是来智头陀为什么不指对和尚？刚才呢啊，这个宗智他为什么不回答您？某甲不会，起师垂示，我不明白，您希望您给我说破，给我讲讲。圈曰，他却是异类中行。你看你这个异类中行，你很容易就想一个啊，他在行畜生行啊，对吧？他反正他是这个，你在容易在异类中，你会生心，会生结啊。然后言曰，如何是异类中行？告诉你异类中行了，你应该这时候就开悟了，知道？也就是学他呀，对不对？管他明不明白，我异类中行，对不对？我就是不按常理出牌。云岩还没明白就问，那什么是异类中行？权曰，不见道，志不到处，切记道者，道者即头角声，知须向异类中行。你看他车轱辘话还是那番话，你明白就明白，不明白就拉倒。他自己不能讲，他自己说切记道者，如果他告诉他了，他自己就道着了，对不对？ 言亦不会啊，这个云岩还是不明白。道武知云岩不见，道武知道云岩还没明白，最后这是叫幕后一招啊，这就是祖师禅的一个精彩的一个地方了，精华就是这么点事儿，但是很难很难，就跟你说破了也是难，你做不到，因为你习气没，你没转变那个习气，转识成智，你一直都是在用意识，在用分别啊。这时候道武知道云岩不明白不见啊，乃曰此人因缘不在此啊，我估计我们俩人再怎么费劲儿，他也不明白，还不能说破这个东西，这俩人也执着不说，你就说破了又如何，对吧，说破了他不明白还是不明白，他因缘在哪还是在哪啊，说可能这个人的因缘不在此，却同回药山。同回就是他陪着他的啊，他的师弟啊，师兄吧，他陪着他的师兄云岩回到药山那，从南泉这儿不见不没弄明白，又回到药山那啊。山问汝回何速，怎么回来那么快呢啊，不说永远不回我这儿来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啊，也就决裂了才走的，过去都是跟祖师决裂了就跑了一看还不行，还离不开，是不是又回来了啊。那言曰只为因缘不弃，我在那边跟南泉在一块啊不相应，也弄不明白。善曰有何因缘，言举前话，就把刚才那个啊打针啊，然后一个跑了一个又回来了，就这个因缘就说出来。善曰子作么生会他，这个时节便回。你还没仔细，你都没悟你就回来了。啊，你不是你这个你怎么你当时是怎么你觉得你不会的啊，你把你自己的悟处说一说啊，言无对。善乃大笑，药山这时候就大笑啊，言便问。如何是异类中行，他还执着一个异类中行了啊，这异类中行是行出来的，那不是你问出来的啊。有人笑了啊，好像他会似的啊，你这赶紧自觉的出去吃道者，这叫像异类中行，你看有你看一下就给考住了，对不对，一下给考住了啊，你
嗓大骗子。
善曰吾今日困倦，又且待别时来。你们一听这个你们都好，这一帮啊对牛弹琴牛都会知会识五线谱了啊，你们这帮人都听明白了啊，就是你们的根基比云岩强多了，我跟你讲，对吧。装都开始装啊，但是我相信也不是所有人，就是我们看了这么半天了啊，就是刚才马祖百丈对吧，西塘三个人练柔道，但是有的人还是不知道这在讲什么，我看到有些人的眼神啊，一种凝固的眼神，你知道吗。言曰某甲特为此事归来，我特为这件事我回来的。善曰且去，那你先去。言便出，言后住方明此意，就后来他觉开悟了才知道这个，但是到最后我们也没说到底是如何像异类中行，如何是像异类中行。慧琪你看，哎呦我的天，就在那怕师傅可别叫我，师傅可别叫我。哎呦我的，这个关于这个转身的啊，也就是说跑啊，也就是说上厕所，这祖师们经常会演这个啊。我们再看最后一小段啊，临济会下二僧参紫湖宗立禅师，方接连紫湖贺曰看狗，僧回顾紫湖归方丈。这个我们看祖师禅，我们看这个紫湖宗立禅师的目录啊。在43页，443页啊。我再念一遍啊，紫湖立宗禅师一日施于门下立牌曰：紫湖有一只狗，上取人头，中取人心，下取人足，你亦即丧身失命。临济会下二僧参 这个有两个僧人是临济麾下的，他们也是到处去参访啊，就参访紫湖立宗禅师来了。刚一接连这个师贺曰，紫湖立宗就说看狗啊，僧回顾看狗，他们还以为哈、啊、后边有狗呢，他两人一回头，师便归方丈，这个厉害吧？那还没啥说啥了，他自己先跑了。这个人，哎呀，这是有病之人呢、啊，哈、啊，对吧？换在我们常人的眼，一看这俩人啊，还也没狗，他都看狗，对吧？人家还没干嘛，还没打招呼，他回方丈了，这哪也不耐哪儿，这对不对？说你说你有俗情，你能学这个东西吗？神经病学的这是啊，禅宗是神经病学的，都是神经病学的。所以说，我跟你讲，我们在路上行脚的时候，好多人，因为我走第一个嘛哈，我啥看见的人都会跟我打招呼，你知道，我都看见他的眼神，用一种神经病的眼神瞟我，你知道，我尤其不理他，他哪个都是我的，这样知道了吗？你就祖师们多多少少都不正常，
怪不得。
我们看祖师们一个个很潇洒，到我们这就都拖泥带水了，是吧？但是没关系啊，我们知道有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平时已经有的人已经在默默的在做这件事情了啊，哎，可是你如果从世间的这个啊这个角度，世人的角度，你这逃避责任是吧？你这叫逃避，那是大智慧，你才能逃避。你不逃避，那是因为你执着那个东西，你才不逃避，你纠结在那上边，你才能不转身，对吧？你一定要弄出个对错来，你才要给人家回。你对实相不透彻，你逃不出来，你一定落入意识的窠臼、意识的陷阱、意识的罗网、意识的深渊。所以在我们转身这个功夫啊，你做到这个功夫之前，那木牛就很变得很重要了，是不是？如果你一直在收拾身心，别人跟你讲话，你会参与吗？那你一下参与了，是不是习气或者功夫没到，或者觉性没在前面，是不是？啊，别人说你一句啥，你一定跟他抬杠，跟他矫情，对吗？文然，哎，今天张律师走了，俩人一到一块就一句的，我都看得见，因为过去我也这样，一定要说一个，最后说的你没话讲了。我要这句话不说出来，那难受啊，憋的，一定要说到，我得说出个理来，就不能善事，就不能转身就走。我管你啥，你说我不搭理你不就完了吗？你要搭个来搭个去，我跟你讲，十个回合也搭个不完，因为你这是习惯。我一定要你记，让你我不把你给说下去，我不舒服，是不是？
是。
哎，你师傅都看得见，你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啊，一定要给你最后。我得把这句话说了，我绝对能让你说的我哑口无言。你看祖师们经常就是被学人问的扭头就走。
就是我今天上了清风师兄的当。
你自己是一个功夫，这个木牛的功夫没做到，或者是你没觉悟到啊，或者是习惯性的也要跟交定个出来，掰扯个理儿出来。你掰扯了半天都是你的俗情俗见啊，都是意识里的东西啊。因为你看不到。
师傅，我随着他的手指去看过，他说看过，我就去看
了。他是骗子，你是最大的骗子。所以木牛功夫啊，太重要了啊！它是对你定力智慧的一个考验。我们这几天行脚，其实有时候你要锻炼，就是。我们在前面这样走，对不对？走走的前面就会跟你就是并迎头就跟你一条线就有个人，你别一看一两米看他，你就立刻你就转就离开他，知道吗？你就问他跟前走过去，走快撞上他的时候再一侧身，知道了吗？如果那个人他这个不专注的话，他会可能会被你吓一跳。如果他没看你，他也不会被你吓一跳，对吧？如果他觉性高或者人家没把你当回事，他是不会动念的。动念的是你自己啊，这就是一个觉性。你有定了，有会了，你就不会说我得赶紧让他离开他远远的。包括你走路后边待车了，其实你根本都不用回头啊，你光听就能听到。
车是长眼的啊，人你把你对任何的周围的境界，你倒有信心，不要老起心动念啊。如果你这个定力具足了，这时候你走走，前面来一条狗，你根本就不胆它，你知道吗？你走你的，你一动念，完了，哎，它会不会咬我？它会不会跟着我啊？它是不是这个狂犬，一只狂犬病的狗啊？咬完了，这个我这狂犬病才犯了，对吧？嗯。就拖累师傅了，还想到师傅去，就想的哪哪的都是。我告诉你，好像是我妄想，我想法多的。就是这是我们的习惯啊，我也爱打妄想，知道吗？但是有了功夫呢，这个妄想你能止住啊。有了这个功夫，对实相越透彻，你越能赶紧止住。为了你们这个我坐得好好的，我都得起立，还得走一圈，对吧？所以大家练习啊，你就站那儿，旁边有人走到你跟前儿，你也不害怕。为什么让你们六根敞开啊？六根敞开你是听到的，对吧？你知道身边后边有人都来到你跟前了，他走路再轻你也能听见。就是你没听见，你在自性的状态下啊，在清净本性的自然的启用的状态下，你不会被吓到。他拍你一下，你也不会被吓到。突然打个大雷你也不会吓到。什么情况下你会吓到？你在意识里边突然之间来一个，你就刺激你耳识啊，你刚才在意识里边刺激你耳识，一啪一触碰，一个变化啊，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转变，你就接受不了啊。这个功夫是能养成的啊，这个习气也是能改变的，就是我们会被周边的境界啊，吸引吓到啊，它是能够改变，通过我们母牛啊，然后对所见到的境界不生心，不去分别它，但是还知道。今天呢，时间也到了，其实一讲起来就没完没了啊，一讲就是，其实也想多讲一点，但是讲来讲去就是这点事儿啊，它的理论啊，都是一个理论，就是操作起来有不同的表现。都是不参与啊，不摄入，不进入，转身啊，保护啊，不分别境界，不取着境界，离境界，离相啊，都是一个东西啊。希望大家把这个理透彻的掌握，然后用，慢慢练，慢慢用啊。害怕蚂蚁的啊，就弄两只蚂蚁看着它，看你太怕蚂蚁是投射了，给这个小蚂蚁投射了很多负面的能伤害你的一些概念，它不会伤害你，伤害你的都是你的念头啊，是你牧牛没好好牧牛，你吃草了啊，你这个妄心这个嘴又去吃那些个烦恼的草啊。如果你不生心的话，外境不会没有任何的负面的东西，负面是从你自己这出来的啊。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多练习，多对境啊，多练习对境，不生妄心啊。知道眼前有这个东西，知道就是不投射概念，不投射太多的故事。好，今天就先到这啊，大家休息一下吧。嗯。